这个大纲大家也看到了，
那我自己也是会基本上照这个大纲，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完全就是大纲的内容，就不用现场讲啊，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自己这两天在这个成都和在临沂过来的，都是跟教育有关，就是具体来说就是叫做古典教育，或者叫基督教古典教育。古典教育是什么呢？我们又经常叫博雅教育。博雅教育的意思就是说你比较综合，比较全科，你听名字就知道博和雅，对吧？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个主题之一。啊，在我们的学校也在教会的遮盖之下，也正在运行。所以呢，你想要成为一个博雅教育的从业者，或者接受博雅教育这件事儿，肯定跟读书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别人说，当然他们觉得我好像受过古典教育，但其实来说，中国哪有人受过古典教育？我们大家的路径都是一样的，从小就是都是所谓的这个，崔健有首歌叫《红旗下的蛋》，是吧？我们都是这个红旗下的蛋，一样的。我唯一也许跟大家不一样的，就是昨天在教会的小组这个姊妹的那个团契里边，我也分享了。我说我大概从小到大，初中、高中、大学，可能这10年的时间，我真正在上课的时间也就4、5年的样子。大多数的时间都是旷课，就是不去，是自己读闲书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同样是红旗下的蛋，可能多少我这一颗能够稍微的露出一点缝来，常常的溜出去，这样子没有太被毒害。所以我常跟人家讲，我说我是一个野生的古典教育者，受过一个自发式的一个。古典教育的训练，那这个所谓的自发的古典教育训练，其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读书这件事儿啊，也就是说你自己是因为读书来获得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我都读过什么书，其实我都大部分想不起来，我能说的只是我想起来的。哎，你说读书还想不起来，但是这个话就有人讲的说，你受的教育的意思就是你最后全都忘了之后，你还剩下的东西。就是你受过的教训啊，所以我只说我看过的书，回顾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昨天的时候我看到微信上面有一个十月文艺，他们也公布了一个消息，说著名的女作家叫林丽，不知道有人知道这个人吗？林就是凌空的凌，力力量的力，一个女作家叫林丽，她写过《少年天子》，这个是得过茅盾文学奖啊。那说她去世了，76岁好像是。然后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哎呀很感慨的。因为我印象中我读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应该是在7岁左右，7、8岁这样子，就是他写的叫《新生草》，那是他的好像是处女作，据我所知。这个《新生草》就是写这个叫捻军，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吗？就是赖文光，孙王赖文光，就是好啊，就是太平天国时期跟太平天国遥相呼应的北方也有一支类似的这个抗清力量，叫做捻军。碾子，这个碾子是从应该是山东或者哪一带发源出来的，这个东西在东北叫柳子，意思就是土匪，就这个啊，就这个长篇小说印象非常深刻。这是第二本，第一本我所读的是《西游记》，就是吴承恩那个《西游记》嘛，我这个应该没记错，6岁读的，当然没有太读过，是读下来，这个得承认。所以说我父亲是我在山西的煤矿长大的啊。我父亲一般来说出去的时候很少给我买玩具，他每次出差或者都是给我买回一些书回来，所以从小我家书是挺多的，包括我母亲她也一度是在煤矿的图书馆工作，所以我在那个看书也看了不少。从小呢，在我们那个煤矿的小江湖上有个美团，其实绰号也是送到书呆子，走到任何一个人家里边不会跟人打交道，就直奔人家的书架里找了一本书拿下来给他做，做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带着就回家，这样经常这个样子。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在我那个年代长大的时候，可以讲书是很匮乏的，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多啊，不像现在这么多啊，这么多的可选项，尤其有网络，如果你想读几乎任何书都找不到，对吧？我那时候没有，其实一些常见的东西，这些大部头的是这些，其他的就是小孩读的那些什么各种连环画，这个没少看，这个小时熟了啊，读了好多好多种。比较喜欢看的是郑渊洁的童话大王，我应该是定每期都看，而且是为这个还沾染过文字狱。 还有像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家里都是有的这个书。翻的最多的是一套叫做上下五千年，我记得这个好像现在也有啊，曹玉章、林汉达他们弄的，比较这个很典型，对中国历史的梳理，这个翻了很多遍。小时候还读了很多数学书，从小对数学非常感兴趣，这样。等到了初中，初一、初二、初三开始，就迷恋上武侠小说了。金庸的小说，从那时候到现在来算，我应该刷过六七遍吧，全集啊。当然，这个不是均等的，那几部长篇可能都不止六七遍。那几个短篇的，像白马啸西风，那就是啊，致敬式的读一遍就好了，因为不好是吧？啊，这样的。古龙的书呢，大概一半看的，也有一半垃圾没看。他的书是一半垃圾，一半还是不错的，这样啊。我还记得在上初一、初二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上课了，我已经在每天流浪到外边了。然后我拿出我的生活费的一个一大部分，50块钱。当时是92、93年的，93、94年，50块钱买了一套印的那个字儿非常小的这么厚一本的盗版的鲁迅全集。这个鲁迅全集前前后后翻过也细读过也至少是5遍吧，就是他所有的那些集子杂文。这个呢，大概就是对后来的写作的风格是很有关系的，我觉得，因为看这个东西太细了啊。其他那些能想起来的，就记得当时非常喜欢读《世说新语》啊，还有这个叫《世界五千年》啊，以及还有一个叫岳麓书社出的一套那个叫《白话名著什么全集》那类的，好像这个。等再到了高中，别人都在忙着去高考或者学习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兴趣就转向到了外国。后来我就得出了一个我自己读书的方式，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简单的来说，就是49年之后的国内的作者几乎没读过，几乎没读过，也不感兴趣。可能唯一几个例外就是像什么刘慈欣啊这样，近年流行起来的啊，可能读过。绝大多数读的都是死人的书和外国人的书，最多的是外国死人的书，是吧？这样的。上高中的时候比较迷恋，开始喜欢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家知道这个是吧？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啊，读书这个是有脉络的。为什么会知道他？不是凭空来的，是因为在鲁迅全集里边，尤其早年的时候，鲁迅总提这个人，他总提这个人，他好像很尊重、很敬仰的意思。他说人，他说这个陀是怎么把人的灵魂表面上的那个善给你剖开，露出底下的恶来，然后又把这个恶给你剖开，露出了里边真正的可贵的那个善，但是最后还要再剖开一下，露出那个里边真正深不见底的那个恶来。哎，他这个说法蛮有意思，我就是说这个陀这个人一定很了不起，然后就看了很多陀的东西，但同时鲁迅也很推崇尼采，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了尼采的很多东西，高一的时候。《红楼梦》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精读的，也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叹服。其他一些名著，什么雨果啦、斯康达啦、菲茨杰拉德啦，这些外国的东西读的多一些。在上了大学，到后来的工作，应该是把村上春树的全集都读了。那他的这种文风，翻译他的那个职业的那个翻译家叫林少华，很多人知道啊。林少华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吉林长春，所吉林大学，跟我算是老校友了。他是就是吉林大学毕业的日语系，然后他老家就是长春那儿的一个旁边一个县，所以呢，这个村上春树的他的这个译本对我的影响很大。还有其他就不用多说了，比如什么美国的那个史蒂芬金这样的啊，他的许多书都读过。圣经也是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信主了。所以圣经是读了很多遍了，直到今天几十遍都没有了啊！还读了大量的桥牌相关的书，是我一个爱好。但是我在身边一直没有遇到第二次打桥牌的，所以都是在网上打。还有很多数学书、数学科普类的，以及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这方面的一些历史和它的研究。因为我是教这个，我在大学教的是操作系统。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书哈，
地图里边当时给我的震动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是一系列的文革史，文革的历史啊，包括这个叫严家淇，不知道很多人知道这边没有啊？你如果知道六四的事件，就知道他当时算是个风云人物。他当时是属于中央编译室的一个高级的研究员，这样他写的文革史，对于我对于那个组织的一个去内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发生了这些事，文革这个，还读了大量的科幻小说，有苏联的科幻、美国的、加拿大、世界各种科幻，这个读了很多。所以到后来读刘慈欣的《三体》，蛮熟悉的，知道这个套路。还包括像《资治通鉴》，没读完，读到唐朝后期了，后来也没读。还有一些很多科普类的，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什么《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那些书，读了很多。再有就是逻辑。啊，很多人知道我最近在教逻辑学，是吧？读了很多很多逻辑相关的书。真进组之后就比如其他有代表性的那些常见的神学书呢，都是读过的啊。也有影响的就是像咱上述的那些书都读了很多种啊，但是它是比较小部头啊，比较大部头的那些可能还是之前读的。但有一个最早不同的，却是影响最大的，就是亚伯拉罕·凯撒，他的那个加尔文主义讲座，这个可能是最近五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啊。还有像伯特纳的预定论，这个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巴特的认识神，不错，但是他其实可以再精简，可以再美观一些，内容是很好的哈。其他的呢，就是从2013年开始，我在我们那儿带一个读书会，每周读一本书，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啊。这个每周读一本书，坚持到今天已经五年了，所以一年大概一周一本，就是50本左右吧。所以后来这是可能200本这样。那么最近读的是埃德蒙·伯克《保守主义之父》写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反思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那个老版本叫《法国革命论》啊，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个读书的一个路径啊，详细的书单我就不说了，其他的很多杂书，大家可能很杂啊，比如说《中国民间相声选》，全集我都读过啊，还有像什么列宁的很多著作，因为我家那个小说藏书上都有。还有我姐姐大学课本，这个计划经济学之类的，反正是小时候是比较是呆的，视书如命，见到什么书都读，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说这个是比较杂哈，比较杂。但是这样子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要得到智慧，最重要的还是圣经。看了那么多书，我大概还是可以对于书的好坏。风格和方向，有一点点自己的鉴别力，所以相对比而言，还是圣经是真正的书中之书，确实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基督徒，有可能是啊，也有可能不是啊。仅仅就不说思想性，你就从文学性上来说，圣经也是一个最极品的这种文学的书籍啊。你们知道有人叫木心吗？木心，陈丹青非常推崇的这个，他的那个文学回忆录我也是看了一遍，很好的啊，两大厚本子啊，那个书也不错。他里边就是非常推崇圣经，他专门找了几段啊，所以呢这几段你都可能很难想象，我确实记得好像是18章那一段，他讲那个老先知和小神人的那一段，最后小神人被咬死以后，他说看哪，这个人站在狮子旁边，狮子在驴的旁边。他说这句话简直是极品，我也这样认同。我早就觉得这句话是极品，但是看到第二个这样说，就觉得很厉害。因为圣经真的达到了那种返璞归真的那个程度了，它不华丽，不现代，看似就是一个平铺直叙，但是信息量是极大啊。因此，想要真正获得从文字当中能够获得智慧和知识，第一就是圣经。在圣经里边，你能够来认识上帝，它有足够的这种宽度、深度、广度、五大种， 好的坏的里面都有，有很美的东西，也有很其实很恐怖的东西，对吧？有很圣洁的东西，也有一些可能让你会觉得少儿不宜的东西，都有。但这就是圣经，它对人世间对于世界的真相的一个最全备的一个描摹。所以你看圣经可以认识上帝，当你认识上帝之后，你才能真的认识自己。认识了这两样事之后，你会发现希伯来人的智慧就叫做你要认识你的神，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智慧的开端，对吧？希腊人是讲德尔菲神那样的一句话，叫认识你自己。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只认识神之后才能认识你自己，你确定他才能找到你的定位。所以这是正本清源来讲，智慧从神而来，然后才能认识你自己，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想要来说的就是，刚才已经说了，我读的书小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我只读死人的书，活人写的一般信不过，也不感兴趣。49年之后，大陆写的书几乎你看看的更多的，绝大多数其实是外国的书，是翻译的书，所以我对这个翻译体是很熟悉的。那些俄国人名对我来说不是事儿，因为他看得多了，很容易记住。对，拉斯克里斯科夫就是觉得这很容易嘛。我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拉怎么样，那个拉怎么样，驼怎么样，我跟着一个字吧，好简单一点。其实那不是问题，熟悉就好，这就是一个从小的习惯的问题程度而已啊。因为比这些专家排行榜更好的试金石是时间，时间能够将好的沉淀下来，将坏的那些渣子和泡沫淘汰掉。这就是读死人的书的意义。我当时是不自觉的，只是品味上恰好如此。等到这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叫做古典教育啊。我们就是相信的那种，就经过时间检验的书啊，这样子。所以呢，反向的来说，就是你要读书的话，怎么选择好书坏书？你要小心那种在机场的书店卖的那类书，那类书就是最不好的书，基本上都在那里啊，基本上都在那里。另外这个翻译体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知道不同的维度和格局，维度和格局。马丁路德金博士，不是路德啊，马丁路德金那个黑人，他曾经讲过，他的启示录里边讲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记得它的形状吗？长1000肘，宽1000肘，问题还有高1000肘，是吧？是个立体立方体。这个立体的东西，现在我回头想，就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最欠缺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古代的中国古画都是没有透视平面的？仅仅从这个意义上和比喻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学也都是平面的。你从来没有这种内心的性格和分析和描写和人性，以及它跟另一个超自然的连接的这种分析，没有。它是比较平面的，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古典的小说，都是靠人与人的行动这种汇合的东西来去展现人的事件。而西方的小说，只要你读过，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它是有一个人性和神性之互动这个层面。陀的小说是很明显的，我说陀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啊，他的小说最明显，最伟大的小说，没有之一啊，最伟大的小说。那么从他这个角度，你能看到世界的真相的格局。你才会有个更大的格局，在上帝的面前，首先你是一个人，你的第二身份才是你叫男人还是女人，第三个身份才说你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还是什么人，这样，你首先是个人，这点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从小受的教育，似乎是在说你首先是中国人，其次在说别的，对吧？这个就是有没有上帝的一个重大区别。也是陀先生说，如果没有上帝，那人就会扮演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你就会把别的什么东西当作上帝，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族，也可能是一个国，这是很自然的，对吧？很自然的。那么当这个认知结构慢慢的被圣经塑造，再加上一些对于西方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古典的传统的了解之后，现在我越来越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确实存在着一种我经常会讲一个比方，我说假设武侠世界，中原武林世界是一个真如金庸描写的那种很美的一个状态啊。好，以《笑傲江湖》那个世界吧，架空世界为例，这时候从爪哇国来了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就想要学习这些武艺，想要回国一番世界这个样子啊。然而这个少年一上岸就身份证丢了，然后就被这个卖假药的这种贩子辗转的把他就带到了日月神教里面，是吧？所以到那的第一个老师给他的启蒙说，武林你来这儿就对了，这武功最正宗，来葵花宝典练起来，是吧？所以这个少年就以为武术就是葵花宝典，然后他呢就一练，放在第二页啊，这欲练神功还是怎么样，是吧？然后等他就练的差不多了，他回印尼了，回印尼之后开始推广，推广的差不多，后来他又来中原，他突然发现原来中原武林是由少林武当、五岳剑派、昆仑空什么什么什么那些组成的，原来日月神教是个邪教，他才发现，但他的路径已经锁定了，他已经在传授大家欲练神功必先怎么样了，所以只好这么一条道跑道可以走下去。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可能中国近200年来对西方文明和世界的认知类似于这种，就是对西方那儿去取经，结果取来的都是西方邪教的副业，真正的正眼全露过去，故意的也有无意的，起初无意的，后来就故意的。所以呢，你首先要区分了什么叫做正眼，什么叫副业啊。读经济学你就需要知道凯恩斯和休谟了和斯密是什么关系，读历史学或者读历史政治经济学你需要知道马克思在西方到底是个什么位置，在主流的文明里面是个什么位置这样，以及在国内在当显学甚至于专门搞他以消费他出名的周国平这样的人能被成为大家，但你要知道尼采在西方到底占一个什么位置，这点很重要，知道卢梭的人太多了，知道博客的人太少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是一个读书的一个选择，你需要区分正眼和副眼。还有呢，书100本书，有一些专家讲过说书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叫做不可不读的书，圣经当然属于这种；一种叫做可读可不读的书，100本里面98本属于这种；另外一种叫做不可读的书，4本论就属于这种，是吧？共产党宣言就属于这种。你需要来区分它，你需要知道书一个是好坏，另一个呢是书就好像再打个比方，就像做饭，很多人喜欢做饭，是吧？做菜，有一些书是食谱，有一些书是食材，就是你有一些书是材料而已，你读它是让你掌握材料的，而有一些书是专门解读那些材料的，组织那些材料的，需要把它区分开，这个不一样的，这级别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读书并不是越多越好，并不是越多越好。对于多数人而言，我很同意有一个历史学家所说的，他说对于多数人而言，一般是越读越少，书呆子真的会读成呆子。我的理解就是他读的书的无杂度不够，以及正点太少，以及太偏执，这样读就会读的越读越少，读到很偏执，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其实他是专有所功，所以小心这种可能性啊。无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像你想想圣经它为什么是无杂的，它有非常神圣纯净的，你们亲近的人有福了，有这样的登山宝训体，对吧？这个很厉害的。但是也同样也，以细节说也会说，你们这些埃及的奸夫如何如何，那个形容是非常深，粗鲁的、粗俗的，对吧？它既有那种很美好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样讲话，它也有很血腥的，就将那城里的人都屠杀掉了，连男带女、带儿童、带牲畜一个不留。而且放火烧了大城，也有这样的，对吧？你就是需要来认知，不要过滤，这就是全本的事。无杂的意思就是这个，无论你喜不喜欢，神说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就这样，就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有时候我记得是福特纳还是惠特曼，反正是一个美国的作家，他讲，他说他只读两种，一种呢就是歌德的书。不是德，就是最高大上。他的意思，歌德对他而言就是属于文学顶峰了啊，最高大上的书。要不他就读那些印第安冒险小说，就是最 low 的，就是当时的网络小说，那叫做网文，叫做爽文，就是这种东西，不需要过脑。哎，这个有他的道理的。 对我而言的话，我是建筑这个概念，我要独处是吧？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不就不加入，要不就听郭德纲，就这个意思，少听那些中间的人啊，中间那个层次的人，半层不倒人太多了，大概没有他必要，包括我的东西，绝对是半层的不倒晃荡。所以你如果特别喜欢我，你有货。如果我是个路灯，能把你带到加尔文啊、奥森啊、大师那去，那我还有点功劳了。要不然我就把你骗了，因为我还没有到郭德纲先生那个境界，更到了片儿的这个境界。所以我说上读加尔文，下听郭德纲，是这样啊。然后呢，读书要必要的无杂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啊。古代人会讲说读历史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真正值得读的是前四史，读明史还真就不如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意思，因为那个东西很假啊。前四史是个人创作，还是有意思的，而且我们知道这里边叫做班马，对吧？啊，这个班固和这个司马迁班马并重。那最近我还听了一首歌，也很喜欢，叫《班马》，知道李尚吗？如果不知道，说明你觉得他不会吧？斑马是个很有趣的生物啊。有人这样的说过，你问一个黑人和问一个白人，斑马是什么样子，他的答案是截然相反。白人会说斑马是一个白底上面有黑道的，黑人会说是黑底身上有白道的啊。所以斑马是动物园里最厉害的，黑白两道，是吧？我在听那个宋冬野的《斑马》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它这个里面好美，有诗的那个特性，但是同样你听得出浓浓的大马味儿，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么它的这个跟披头士的一些歌很像，是迷幻药的刺激之下来的。中午还跟同学分享说，这个文学这种创作，大师们写的东西都要有灵感的啊。连李杜这样的人都知道，说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知道不是他创作的，他更类似于是突然发现在那里把它取下来。也就是说，你被哪个灵所感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想要创作，无论是音乐、是美术、是文学，一定要有灵感。如果他不信上帝，他就不会有圣灵的这个灵感，他就一定要从别的地方找灵感，最常借助的就是酒精和毒品。啊，所以尼采讲，一般人很难区分说梦、醉和疯狂这有什么区别，因为看起来都很像。但是写书的人一定要进入到这三种状态的一种啊，所以能够来分辨它背后的灵从哪来，这样子。读书有时候你读了，你会觉得这个很垃圾，有的是很垃圾，但是看过很多垃圾，你就会知道什么不是垃圾，这个也挺重要的。听了太多的噪音，你能够从中找出旋律来。很多繁杂的这个无杂的材料中，你能够来理出线索，找到意义。这可能就是读书真正能够来，或者需要让你锻炼出的那个东西，就是分辨。分辨力就是希伯来文的哈克嘛，这就是叫做智慧。智慧，分别三个数，对不对？那个就叫智慧。如果你读了很多书，发现再给你一本新的书，我仍然知道它好坏。我仍然对于今天贸易战到底怎么回事，我理不出个头绪来，可能就不适合读书。因为读书的目的是要建立分辨力，不是为了掌握知识量的。知识你都可以忘记，你不需要非得记得说这个山涛这样的人是生在几几年，死在几几年，嵇康到底是拿铁还是不变钢的，这不重要，其实对吧？你需要知道的是分辨力。分辨力的意思就是从噪音中听出旋律来，所以。你如果这个无杂度不够，就会有问题。有人想出一本圣经的结本，就是把他认为不好的那些都删掉。其实世界上已经有这种东西了，就是一些个世人编的那个圣经故事。你看里边每个故事都是正能量、小清新，那样的圣经就不是圣经。选本都是一样的，你选这个作家的代表作，然后你读过代表作就认为了解这个作家。大家知道村上春树吗？听过这个？有谁读过他的书？他的代表作叫做《挪威的森林》，很多人读过，对吧？如果你觉得你读过这本书，你就了解这个人，我可以说你了解的恰好相反。
因为你恰好是听到一个死亡重金属摇滚乐手偶然唱一个民谣歌曲，被你听到，你就以为他唱民谣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你了解是不够全面的啊，所以选本和结本要很小心，这绝对会把你误导掉的。好，这个说的是内容，然后呢，下边会讲一些方法。方法呢，这个定义是希望大家一周能读一本书，一本的定义是在250页以上的东西啊，在这儿。250页以上的书就是比较算是中医型或者大部头的这种书，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首先总要给自己点小小的奖励，你看马戏团的熊跳圈还给他吃的，你也要自己拿个吃的喂自己吃。怎么喂呢？就是我说的啊，你可以把这个书分成一些部分，比如今天我读个序言，花十分钟读完了，哎，给自己点个赞，打个卡，哎，我就完成了一部分。然后我读完了第一章，很有成就感。然后读完了十分之一，后来就五分之一、三分之一、二分之一，过半了，居然过半了，过半成功在望，是吧？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十分之九，最后大功告成啊！给这一步步的这样的设定一个目标，你很快就完了。利用你的碎片，找到这个攻坚的目标，一步步来，操作宝。第二叫顺藤摸瓜，顺藤摸瓜的意思就是像大家写论文，如果你写过科学论文，这些东西你应该知道。我看这些论文的话，最重要的是直接往最后翻。比如现在你想研究一件事叫做东北的植物这件事，你会找到相关的很多论文，但是本放在上。你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它翻到最后一页。你看这些书、这些论文都在引用哪些书，对吧？都在引用哪些书？你翻来翻去，30本中28本都在引用一个东北。某某某人写了一个东北植物志，比如这样的一个书，你是不是就应该可以知道那才是权威，对不对？你就摸到它了，你找到那个东北植物志，然后你再翻看他又在引用谁介绍谁啊，你用这个方式你会很快的知道这个领域内谁是大哥，谁是权威，这叫顺藤摸瓜，高频词汇，他总是张嘴闭嘴提谁，这个就你就会知道他在向谁致敬啊，很有意思。大师之间是有一个网络的，是有一个高端会所俱乐部的，你得摸到他这个门槛，这样的意思。他们之间总是在互相引用，这样啊，任何一个学问学科都是。在这儿叫做知难而上，或者叫迎难而上。首先你要谨记智商按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拿到一本书，比如我总爱举这个例子，也是别人举给我的例子，我忘了谁说的了。比如说机场常常卖的书都是类似于这种题目，叫做。世界是平的，题目就是这个，好像真有这本书吧？世界是平的，你翻开第一章呢，就告诉你，世界是平的，说这个 word 意思 flat 是吧？或者 flat 这个的意思，这是个古代的，当时人不知道地球是球形的时候，他们经常讲地球是平的，对吧？他这个话的意思呢，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现在的世界因为通讯网络，因为交通发达，世界变得很小了，地球村，哎，这是很俗的概念，地球村。第二章告诉你，在这个缩小的范围内，人和人的沟通怎么改变了？比如大家就发电邮件了，发短信、发微信就不写书信了。然后第三步就是什么？每一章你看完都会觉得，哎呀，我早就想到，我只是没有时间写，对吧？第四，你看我会发的，就这个，你就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全部都翻完了，你获得了一种智力上的虚假的升华感。你觉得这种聪明？你觉得这种畅销我都能写，这也是美。简直没什么，我都可以，对吧？啊，比如说这种代表就是叫做读者了、青年文摘了，这就是，它是专门给你获得虚假的智商升华感。那你看完之后觉得，哎呀，其实我挺厉害，我不用读书，我已经有了先天常识、见贤知识，这样子，对吧？这个很危险。你可以想一下，有一种电视剧，就是那种如果你认真的坐下来看一部韩剧，你会发现它用我们中国来说默契，就是说一分钟前你在看他说这个，一分钟后还是说这个，但其实要命的是他十分钟后他说的还是这个事儿，他一直在这进行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会觉得很疯狂，你说这是不是说是这个编剧是不是脑残呢？怎么这么弄呢？其实不是他脑残，更多的你脑残，你不了解市场。因为这样的剧为什么在早晨10点钟放，那是专门播放给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就是这边拖拖地，那边烧个茶，那边弄个啥，十分钟之后回来还能解放，这个成绩还是一样的，他就会觉得我没有漏掉什么。如果你是看了那种高密度的那种美剧的那种推理的方式，一走神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他会很愤怒的换台的，收视就没有了，收视了没有广告没有了，广告没有钱就没有了，不是他傻，是你傻。这些市场畅销书是一样的，他就是希望挠到你的痒痒，希望让你觉得你很聪明，好买他的书吧。你就拿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好畅销，畅销书里面说的是什么什么一二三，所以这个证明我很厉害。人都是想这个心理，他很了解这个，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读书你一定要来读你读不懂的书，并且坚持如此。当然了，也不要太矫枉过正。你说你是一个学这个中国农业学院学养蚕的哈，你现在突然想了解点哲学，上来读维特根斯坦，你也是属于找没趣的事，对吧？你这个书的难度，我想大概是，你说我有一半到三分之一我读不懂，这个还是恰当。以前我推荐过我们教会的姊妹一个书，她读完了第一页就哭诉，她说永哥，我读这个第一页我就百度了八次，你看那词都不认识，中文不是英文，中文都不认识，不知道说什么。那这个你还是先换一个，还在这简单的好啊。所以不是说要让你变成那种专门去喜欢装，找那个最冷门的，想就怕别人看过这个书，专门找那个十四世纪的法国人用拉丁文写的占星术，就这种没有意义，这样说啊。你不要说读那个书有意义的，真的是名著，经过时间检验的，死人写的，是正点等等，而且分辨出来了是大师的，然后我不懂，不懂我坚持就行，大不了读两遍读三遍，你比读十本那种世界是平的有帮助的多啊。所以呢，什么叫做那种垃圾洗脑书呢？就是我说左防鸡血右防鸡汤，凡是在煽情的，让你的意志和热血有一种快乐的感觉，或者让你的智商有一种升华感，其实你发现你一点没有比别人更聪明，这样的那种书就叫黄鸡汤和鸡血啊。然后什么样的书最重要呢？现在想来想去，我觉得小孩从小就应该了解的是历史，历史应该是各科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历史呢，史观是很重要的，你需要在这个慎思明辨，用刚才说的那些方式找到一些合理的书。另外呢，我会发现对于我们这个国度的人来说，逻辑是非常重要的，逻辑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懂逻辑，你好看出别人说的是谬论还是合理的推论，你知道他的立论是根据什么前提，怎么做推出这个结论来的，这个很重要，逻辑很重要，我们太缺啊。然后呢，一般来说自己读往往是很孤独的，你最好是有个读书会，或者是有一个读书群，就是类似的这种，经常在一起彼此砥砺，这样的话会更有的成长啊。读书会是很好的。你读十本新书，往往不如你重新读了十遍一个经典的著作，这个是很重要的，温故知新。首推的还是圣经，你读十遍，你读一百遍，你才会读出新的东西来啊。很多的名著是值得这样去读的。名著，我这个特点，我后来发现我是有的。刚才讲过鲁迅全集，我刷过五遍啊，什么金庸全集刷过十遍，是会刷的。名著是要刷的，确实是要刷，是反复读，读到你烂熟于胸为止。然后我们说博百家不如通易经，你还是应该知道你主要方向在哪啊，通你这个感兴趣的领域，或者叫历史，或者叫一个专门的学问，或者是圣经这样子。另外呢，说读书最重要的一件事叫做重新编码。重新编码的意思就是你的目的是刚才我说要获得那种判断力，对吧？智慧，智慧。怎么才是获得智慧的呢？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是你能用自己的话把那个书的意思说一遍，大概能说一遍，对吧？比如说希罗多德历史啊，可能很多人听我讲过这个读书会的分享，对吧？就是你要用你的话说的他在讲什么，而且让别的读过的听一听你讲的是不是那事儿，还是你自己瞎兜的，是吧？能用你的话说出来，就是在重新编码啊，表明他被你吸收重新表达出来了。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读一本书啊，很重要的书啊，当然有很多时候需要半读而已，不需要怎么样。但如果比较重要的书，你如果不打算记笔记，你就干脆不要读了。记笔记是读书最重要的一件事，记笔记，不打算记笔记就不要读，因为你是白读，你纯属浪费时间啊。如果你只是比较关心，像尼采说的很刻薄，他说他说的那个群体我不说了，他说咱有一种人，他很喜欢读书，只不过呢他的读书是喜欢他在拿起书的时候，他首先要观察别人是不是在注意他，这样的人，所以他读书是为了摆 pose， 是为了让别人告诉你我在读书，这个有意义啊。你们不要记笔记。第二，这个笔记弄出来之后，你要把它整理成报告，读书报告或者读后感。第三，你把你这个读书报告或者读后感找一个人分享，找一个人分享。比方说你想在教会，假如会给我们的学生可能布置类似于这样的任务，就是你去找一个老人家，听他讲讲他的故事，然后你跟他分享一下你最近读的一本书，然后把你手工做的那个花送给他，于是你就交了个朋友，你建立了一个未革新的联系，对吧？分享别人一些书和思想，这个是真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如果你真的能够分享，而且你甚至于能够来教导他怎么跟别人分享这本书，你就真的读了。一本书你读一遍，如果你的记忆力真的很好，你读一遍你应该能记住大概25%。如果你做笔记了，应该能记住50%。如果你写读书报告还做了这个报告，你应该70%就懂了。如果你搞一个培训，专门培训别人怎么给别人分享这本书，那你就是100%应该说得懂。你想想你对哪本书能有一个重要性啊。最后说的是工具。工具。首先从我自己来说，首先要说一个让大家可能大跌眼镜的事，我很少看纸，就是纸板的书很少看。自从有了手机、平板了、Kindle 这种东西之后，我的绝大多数阅读是用它完成的。为什么这么做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是搞 IT 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对我不陌生，而且我也没有那种南宋文人穿越到现代来的那种矫情劲儿，必须是书香，得有厚，还得红袖添香夜读什么的，那没有谁爱好，是吧？书对我来说就是内容比较重要，所以呢，我会借助几个软件，你比如像多看阅读啦，现在好像各大 APP 都有这种东西哈，当当都有，多看有用的比较多，因为你用当当，当当的那些正版书有个很奇怪的一个 bug， 其实也是 bug， 是问题，就是你记的笔记，它只允许你导出不能超过这本书的内容篇幅的几%，那么一个限制，这个很奇怪的，因为我是每章都会做笔记，你如果导不出来，对吧？弄得非常的抓狂，所以多看是可以的，即便是正版书，那个笔记是导得出来的，这个是我用多看的原因。印象笔记呢，就是你看了那个多看，比如你看《法国革命论》，是吧？你每一章记下了笔记、标题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笔记全部记录下来之后，用手机的好处和方便之处 ，Pad 方便之处，记笔记，摁住它，一划，这就是划线，划线，你觉得这是很重要就划个线。如果你很有感想，再点进去打几个字，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感想。这个东西你全部看完了之后，步步为营的看完了之后，一键导出到印象笔记，就已经整理了很好的一个读书笔记和报告就出来了。无论从效率还是从格式上，它都是挺有帮助，至少对我来说挺有帮助。然后你再用思维导图，不让你用过这个，用思维导图，任何一种软件都可以，你喜欢用手画也可以，对吧？但是我是常年用这个的啊。用思维导图把你那个笔记再去无存精，没用的当时一些错误的印象和感想整看一下，去掉，整理，顺序调整，分出种类，分出主题来，加点感想，最后这个东西就接近最后读书报告的雏形了，然后最后把它放在 Word 里面做一点修饰，这大概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读书报告，这样子啊，然后你分享给别人。哎，这个数字记录。下面说的这两种，这个什么 Calibri， 这个是一个能够把各种格式的电子书给来回转换的东西。CSG 的能够转成 EPUB， 然后什么 Mobile 的格式转成 什么是苹果支持的一些格式等等啊，它是来回转格式的，如果你会用的话这个很方便。VPN 的意思是你要翻墙，只是好多书你是国内找不到的，国内的网络也找不到的，你需要翻墙，翻墙上那些该去的网站能够找到的。常用的网站、找书的网站我列出来一些，不只是这些，你要活用谷歌，用谷歌的前提还是翻墙，鸠摩搜书这个不翻墙你能找到，微盘现在已经好多被封了，爱文共享也是有的能防，有的防不了，百度云东西很全，但是索引很差，很难找到。各大论坛或者上谷歌直接搜，常见的，因为我现在说的是古典教育嘛，是人的书都是几乎都是找得到的，往往新书是不容易找，对不对？这个很常见的啊，新书不容易找，死人的书往往都有。电子阅读的劣势大家都知道，伤眼了、费电了、分心了，或者不美观了，那你的情怀被得不到彰显了，这样的是吧？但是优势就是便捷，方便做笔记，方便分享，价格通常来说也比较低廉。我记得有一年上午做活动，那个基督教教义的电子版好像只卖90多、100，有一年是这个活动，很便宜啊。当然很多人只是觉得适应不了，是我没这个没问题的哈。而且包括搜索很方便，现在给你这么大厚本的书，里面有谢赫顿说过一个关于语音的一句话，你怎么找？你如果不是记忆力很好，你怎么找不到？但如果是电子书，你搜一下，咔咔，语音就出来了，这可能也是个方便之处啊。时间是很重要的。我家的每次吃饭的时候，那个情况非常的特殊，外人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怎么回事？我是拿一本书，当然也可能是手机，主要是手机啊，在看书。然后呢，我的三个孩子一人一本书，吃饭这样，这都不是教出来的，因为我小时候就这样，就是基因遗传的，只有我妻子忙里忙外，快睡，上学睡觉是吧？我怎么的？喝汤，他在指挥这一切，安排家人吃饭，同事看书，这是一个叫做吃饭的时间。然后就是睡觉前，我这么多年这个习惯就是睡觉前不读点什么睡不着的。所以睡觉前枕上，还有就是车上，很多人在天通苑上班吧，挤地铁上市里，每天路上的时间有可能最少3个小时，你想你这3个小时在干什么？如果你用它读书呢？当然不是说非常的电子书，也许带着书，很多时候说呀，我这他妈好头晕啊，我这很累啊，我这扶不住啊，我都没有把手，是吧？都是借口。国外的地铁也没有地方坐，但是你去网上搜一下就知道，国外人人是拿一本书，无论什么背景。所以这是车上，还有叫做会上。会上是我原来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倒是蛮喜欢参加那种无聊的又臭啥的会，然后你在上面讲你的，我在这种喧闹的环境当中，反倒会很安静的沉下心来看书，这样子，多少年练出来了。我是无论旁边有多少人在做什么、说什么、干什么，多么嘈杂，我不会被影响。所以你能够做到这个。像最后一个可能有害身体健康，叫厕上，就是在你的厕所里边也可以看书，可以啊，不太推荐。但是我发现我儿子小小年纪不到5岁，每次上厕所先拿这么厚的书进去放旁边，这不是小的，先没教我遗传。不要小看，你想想你每天你做这几件事你要花多长时间？吃饭、睡前、坐车、开会、等人，好吧，上厕所，是吧？这几个时间加起来，每个人每天最少都有3个小时。如果你这3个小时都在看书呢？所以说我不是说看书快，我觉得是因为这些碎片时间我别的都不干，只在看书而已。所以就好像是快一些。所以呢，这个叫做技术流读书，是吧？主要是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我就先分享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说那个圣读圣经你要背
诵？现在就做的少了，当年是做的，在那个边边角角写很多的。现在我得承认做的很少，但是会把金句复制粘贴下来。我这个手机里电子圣经都有嘛，对吧？复制粘贴到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 Ever Memo 一个便签，这个便签跟印章笔记是同步的，然后呢你记到里边就不用管了，你的印章笔记自动会把它同步到网上去，它就放在那了，所以以后你定期看一下自己整理的这些便签什么的，就这样。我原先自己是随身带一个素材本，想到一个什么东西立刻会写下，拿出笔来把它记下来，后来有了手机之后就取代了这个东西。
那郭老师，我们相对学习价值
有
意义吗？
有啊有啊啊，因为我喜欢的书我会买一套放，但是其实见书都看不到这样的啊。另外呢我得承认我说的这个方法不适用大多数，很多人看手机是看不了的，对，就如同很多人也无法直接用电脑来创作的，他需要先写在纸上，然后找到感觉，他再录制到电脑里。那我不是，我是直接用键盘打字，可能我打字也比较快，啊，所以指出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有意义，只是对我这种东北涿鹿人就。我也会买，但是我很少看，因为我看不懂。我看我推荐呢，对啊，是吧？我推荐了很多人就看了。
看书是，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想看书，我就觉得效率特别低。
嗯，
就是我就要使劲集中注意力，然后我就在这集中注意力这上面，我就要耗费好多的精神。
嗯，
然后呢，时间又比较碎片一点，因为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就是又得上班，所以时间就特别的，一到晚上忙了一天以后，到晚上就特别精疲力尽。
嗯，
只有一点点时间，我就看点手机。
嗯，
好，所以我就我买了在橡树，就前一段时间买了10000块钱的书，全都落那个我的书橱里。就是我会，也是因为我买这么多书，我是担心好多书以后都买不到了。
是，所以现在抓紧买，的确是。
以后再买。
嗯。
就是当时你还推荐那个，就是听妈妈讲的圣经里的故事，有人提醒说赶紧先买一套，然后我一听你的我就赶紧去买。所以我就但是我就发现我确实就是你像最近学里面我也是会拿出来读，但是我会先进来，然后好一段时间就是在就是集中注意力，当进来了以后过了一小会又要被下车了。所以我就会出现，我就会觉得读书，我特别想读书，也特别想去那个就是看。那我就是觉得，是不是自己读书少，还有一个出笨的原因。
有可能你是比较喜欢听吧，我猜。
听我的注意力专注力呢，好像说呢，我开车的时候，因为在家里，我为啥会老听你的？就是我有蓝牙嘛，像我上下班的时间，就是去来回就单程距离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所以说这来回呢，我都在听，要么就听你，要么听王一牧师，就你们两个人就来回听，就是我是听的比较多，因为我的那个啥，因为这个开车时间我没法看书，我只能听。
哎，听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每个人获取知识的途径不一样。我是就喜欢抽象符号，说白了，你看电视视频这种学习对我来说特别慢，受不了。我也不太爱听，因为他说的太慢，我希望他把那个文字稿拿出来，我就一看就过来了，这样的。但是人和人不一样，很多人据我所知很喜欢听，所以呢，软件现在的那个 GPS。语音朗读还是功能不错的，很多书它是可以读出来的，而且也比较自然了。现在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是看不下去，可以考虑听。
是我其实还
喜欢看啊。
对，但是就是我就是同一项书，它可以同时做事情，比方说我在做饭，或者我在洗衣服，然后其实我都可以听，但是我就没时间坐下来，坐下来时间就现在是很少。
因为我妻子也照顾3个孩子嘛，
嗯，
所以他的书很多就是听，他只读必要的，圣经要读和一些育儿的书他读，其他的书什么追风筝的人我给他讲很好，他就是听完， 他就是一边在做饭一边什么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说专注力这个问题，专注力是专注力这件事说白了吧，就是但刚才我说读书最重要是培养出智慧，就是判断力，对吧？但是你能够得着智慧的一个前提就是专注力。人和人的专注力的差别就导致了他读的书的多少和速度等等。我觉得大家天生的都很好，应该说大家的都够用，上帝肯定是给人够用，有人更强，但不是说你差，这是两个概念。
那你觉得其实这个专注力有啥好办法可以给到？所以我就说，对于读书里有一些益处嘛，就是让你帮助我更好的
一个
书，
这个有一本书叫做阿德勒写的，叫做《如何阅读一本书》啊，这个很多人推荐过，对吧？我记得里面有相关的章节专门谈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很多人读书是一个字一个字往过，最后一个词一个词往过走的，一个这个样子一定很痛苦。因为你是陷入到细节，读书应该是竖着读的，我说的是横排书啊，横排不是竖着读的，意思是一行一行读的，大多数书，其实要印语办法一行一行读，可能就得是断句，每一个两个符号之间这样的一个单位，但是大多数的书是竖着读，一目十行，两眼就二十行，是吧？所以其实知其大意这个最重要。然后你真的感兴趣，一下抓住你的，你就把它记住。如果你说，哎呀，这个地方好痛苦，实在是读不下去，好枯燥啊，没有意思，那你就应该跳过去，因为你不会，没有任何人会对于自己其实真的不能喜欢的东西坚持下去，那是折磨自己，没有意义。读不下去就读不下去了，读史记，一定是里边项羽本纪故事很有意思，你真的对里边那个地方志很感兴趣吗？各地的收入税这个报表你真的要看吗？没有必要吧，是吧？所以就是你感兴趣的时候，你自然就感兴趣，你就会读，然后脑子里面在不断的在对话，在解读，在设想我这个是我正在跟作者对话，然后呢你就这是一个游戏而已吧，真的是很轻松的东西。然后你读的越多速度就会越快，起初可能是慢点，越多就越快了。
我想在你做那个笔记的时候，就是各种哪一个结构呢、内容呢，还是说你自己想的什么东西，然后做下来的一些当时的看法？
都有，当时什么感受就记下，过后还要整理，你的感受有可能错，有可能重复，有可能是恰好跟作者跟作品的对同，对吧？你会把它集合起来，重新再编码、再整理、再排序，所以说这些都会有。对于结构方面的看法，对于某一个点，甚至一个名句，或者说，哎，我也想过这个，等等，就把它记下来。
我说它的本身的书的结构，
章
节，
那不就是目录吗？那自然已经有了，那不需要记。我做笔记的时候，就是把目录先复制粘接下来，在思维导图里边，自然就是你的。二级的这个段落，在二级段落再分章，你的笔记再放下来，你的感想再放下来，一般就是最多四级目录就够了。然后最后再分颜色，什么逐渐加深的颜色，或者是渐浅的颜色，最后就是一个很有层次，所以导图书章目录啊，它的格式和字迹是自然呈现出来的。
朱老师，您那个读书笔记有什么那个建议？因为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我们教会里面有读书群
啊，
然后每天呢大家读那个读书教案，那你什么读吧，那个真的感觉是要完成任务，不是感觉是为了完成任务，然后就变得好像还是非常那个非常反正也感觉不到体会不到那个圣经里的干什
么。这个我觉得是分几种情况，一个是你初刚进入没有读过圣经的时候怎么读，这个时候千万别这么四章四章，这个不行，你最好是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内把它全读完，一天读个100章的这种，就是不加选择的这种往下读，先把它整体先读完，这样的读最少应该有一两遍两三遍 你会对圣经整体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后再慢慢深入到细节。你可以每天读四章，用灵修的方式来看，我认为是你至少读过十遍以上的最好要求。要不然你参加读书群，参加读经群，你最好参加那种九十天的读书群，就是说三个月就完一遍这种啊，然后再就是起初要快速见长下功，以后再慢慢来。你不能起初就是慢工出细活的这么，你就全碎片了。你读了前面，后边就忘了前面了，这个是非常容易出现碎片化。
哎，我现在差不多四五年，就是每一年我们教会都有祭坛，然后我呢，就是等于说前面抽完祭，然后就是放祭抽完祭，接下来的话前面几天都正收吧，那走到后面的时候，
一般都死在
祭坛上。分开以后呢，那我就上不上这个，
反正都是搞运矿业嘛。
对，然后这个是他们进度吧，进度后面的，所以呢。我主要是没有时间，我的每个意见都完全是。
所以就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或者找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教会曾经有那种读经营，读经营就是看起来很枯燥，四个人围着桌开始读经朗读，三四天其实就能把这个整个圣经或者新约或者旧约就能全读完。就是有时候这个笨办法是最有效的办法，这个不可投机取巧的，你绕没有捷径可绕。如果你已经读过很多遍了，说我没有读懂，这时候你要借助一点神学这样的书籍了，架构的。你比如《上帝的蓝图》这种书，你读了，你会发现原来是这个历史架构啊，或者是圣约神学，你发现啊，也是约贯穿其中等等，这个有帮助。但是千万别倒着，先读神学书，后读圣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操作啊！千万别这么干。你圣经如果没有熟读过五遍以上，不要读任何神学书啊，你一定会被误导，或者是先入为主啊。圣经是基础文本，就像一个人没有读过《红楼梦》，却对很多红学了如指掌，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吧？这不行的啊。
就是你们那个读书群，你有读一本
啊，
你是教会里还是说你们？
这是长春的，只要人在长春飞到现场就可以。我原先也试着把这个不能到现场的，我们没有现场的分享，我只是有时候把录音发到网上去，但是不是全部的。
如果说你们有这个群，然后可以一起激励的话，
这个群里大家不说话，这个群里只是发布通知的，就是这周要读什么，就这样啊，所以我们在群里面不讨论。那就你先对读书感兴趣，你就可以从你带，就是这样开始。你可以考虑带。啊。
我一直跟你说，就是只有读过拉丁之后，他们在拉丁分辨哪些不是拉丁的。然后你又说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要么读经典的，要么就读古圣的，然后感觉中间的对自己没有基础，他俩冲突什么？
不怎么冲突。拉圾的意思是怎么讲呢？到后来你建立的那个分辨力之后，一看就是垃圾，并不需要说尝一尝垃圾这不用，看到了知道了就行。而那个我所说的中间那种，指的就是好像我说那三十部论文，他都在写这个事儿，但是其实都是在对那个专家的解释。你就不应该读这个中间过渡的东西，你应该直接读那个原点啊。所以你读多少种基督教要义释义，不如直接去读基督教要义，就这个意思啊。那个中间层，垃圾指的是那些畅销书啦、鸡血类的、鸡汤类的。垃圾类的就是这个东西，那个是没有意义啊。但是必要的也得读一读，起码得知道什么叫垃圾，读几本也是可以的啊。所以网络小说我想想，我好像也比我看过一两个，哪怕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个题材的，也是要看一下的，因为你起码知道为什么我所牧养的姊妹她会对这个感兴趣，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神学意味在里边，她渴慕什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什么我都可以了解。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做牧者最需要求你足够舞蹈， 你需要知道他在看什么。韩剧我是从来不看，网络的这些东西从来不看，但是我基本都知道大意，我一定要了解他在说什么，琅琊榜什么的，要不怎么当头给他一个琅琊榜。吴是那个草头下面一个吴，那个吗？对，吴杂，去无存精那个吴。对，这不就是架构就出来了吗？这个一个读书报告和笔记，它不自然就出来了吗？是吧？
我觉得
是吧？这个就要借着去分享去确认嘛。你可以在读书会里边，你可以跟人分享一下这件事儿，然后呢，你看看大家讨论的是不是同一本书，这样有没有可能大家这个重点没有抓到，这样都有可能。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从那个书里面看到的一些东西，我没有想到别的，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
从
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另一
本
书，很重要，我突然想到，
通过
这个，然后就想到别的。
是好事啊，那你就去看另外那本书就好了嘛，不断的这样的去跳，去索引。比如说我曾经不是我说嘛，我很喜欢鲁迅，我又很喜欢村上春树，我又很喜欢一些尼采嘛，对吧？结果后来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三个人都极度推崇托斯托耶夫斯基。那我就自然要会看看这个人在讲什么。看完这个人之后，我发现他最迷恋的是圣经。对，所以我就会发现圣经到底说什么很重要啊。所以就慢慢的，可以讲我进读的引路人就是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就这个层面。所以你要是跳到这种价值，这是好事啊，说明你发现这个价值是差距在这儿了，价值的食物链出现了，是吧？这个就需要反复被检验，确实需要被检验。你更多了解之后，你确定这个你的这个读书的这个地图吧，或者说这条价值链，哪个最优先，哪个靠中间，哪个是垃圾，要有自己建一下。
那个
是稍微效率低一点，无非是贴便签，在旁注、那个夹注、尾注这样写，写了最后你再翻回来，再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这个效率。
贴在书上，然后再整理到。
那如果你觉得拿个小本儿这样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更怪，还不如直接写在书上，是吧？对，但是这样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效率有点低，也不是不行，也挺好。
对，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一般电子书，我一般是读小说，我就用电子书。然后一般电子书的时候，我就会纸质书。但是那个时候好像电子书就觉得很复杂，因为会打乱读书的那种乐趣，或者是说是思维就觉得很难去听。
那你就看完一章之后，再来把该画的画上，也可以啊。这是一点稍微修正一点的好，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以前
写
小说，我有时候
听
着我
难受
的，
那当然不记了。当时，因为他都刻在脑子里，记什么笔记？几乎当时都能做到都背下来了，就不用记了。现在是因为这个记忆力不行了，所以才要记。如果你记忆力好到就是不需要记笔记，那么也可以，这样也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要不就读那个高大上的，要不就读那个就是就是
下里巴人，
然后我老公呢，他就是会看武侠小说，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就说他躲在被窝里看武侠小说，后来那个他虽然我老公写的真还可以，然后呢 他竟然跟我说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文笔啊，好像是看那个武侠小说来的，他说，然后我就会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然后呢，我就不太理解，我挺不支持他看武侠小说，我觉得。我就是有点好像就是有点偏激一点，我就觉得就应该看好的书，就不应该看那些那个就是，哎呀那么粗俗的书，或者说就像你说你听郭德纲也让我挺大的兴趣，就是我可能就会比较那个，就是给自己一个那个样，好像就有点不接地气儿的那种感觉的。
啊
所以
读书慢，
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看这些、听这些？或者说，我希望了解的是，希望能更好的理解我先生。
啊，
对，就是我可能是
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世界是这样，你就要了解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世界并不是德国高大上组成的，是吧？天天听拉赫玛尼诺夫，这个也受不了吧？是吧？偶尔听一个的口水歌，听一个就听一个嘛。不要太过于，但是每天沉浸在口水歌里是另一个境界，是吧？武侠小说讲文笔这个事儿，我以为并不夸张，因为金庸的文笔是华人里边是好的，是很好的，至少比莫言好。啊，莫言的千万别看，这是垃圾。对，所以呢，就是。
是那个获得了那个
是啊，这个所以说跟他没关系。一家之言了，我不是要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你要看了还是觉得很好，那就看吧，也没问题。但是看他一定文笔就是永远有天花板就到了，就上不去了，就这样。啊，他想象力不错的啊，但他的想象力，你如果看过马尔克斯，你就知道哪来的。他明显是这个马尔克斯的中国门生，就这样。你看完《百年孤独》，你也就不会感兴趣他那高密装了。那不就是马孔多吗？不就是？中国版马孔多嘛，是吧？知道就好了。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读四本新书不如把一本经典书多读几遍。
对。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平衡就是经典书和一周读一本这样的，平衡？
您一周读一本经典，要需要读的至少也得有5000本，这一辈子读不完。啊，经典书是很多的，对啊，经典书是非常多的。
但是一周读一本经典的话，会不会太快？或者是说吸收不了话，很多中间的一些精华的东西。
如果起初不喜欢这个速度，应该是接受不了的。你可以两周一本，但是我觉得是一周一本的意思是一年才50本，顶多是50本。有时候的话，太大的书也会分成两周，也就一年40本左右。40本是个很中位数了。那世界读书最多的国家，像以色列的话，人均是一年读64本，最少的是中国0.6本，我觉得符合事实，因为大多数人人均啊，14亿人人均一年读几本书，0.6本，我觉得差不多，可能是这样的啊。世界的平均值是个十几本这个样子。我说我们既然如果是想是读书人，你真的想获得智慧的话。读个30-40本书是应该的，这个，如果是30本或者叫25本，两周一本，是难度还不太大，这根据你的，根据你自己的速度啊，对，可能你的速度、你的时间里面都不一样啊。
那个，我有问
你，
就是关于主题阅读的话，有没有一些经验和？
主题阅读指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
主题阅读就是针对一个主题，然后去读近相关的书籍。
针对一个主题
啊，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其实是没有
什么，就是或者是研究某一方面，然后那个是一些比较不错的书，然后那个是去读，然后从这些书上去是总结出来就是这方面。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找索引吧，一个是找它的索引地图，按图索骥找到它们背后的源头，再一个就是找这种高频词汇，他们总在提什么啊，通过这个方式你去追本溯源，通过这些路灯找到路，通过这些路找到修路人，然后来去读。比如你说你读什么经济学， 你找来找去，你们上诉到或者亚当斯密或者什么，反正说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从他的原点会更有帮助，这个意思。啊，就是做题主题，你首先抓住这个主题当中的那个大师。啊，其他人是这个大师的解读者，还是他的注释者，还是他的反对者？如果你发现，总之都得靠他火的，那他就是那个权威。要不就是骂他，要不就是捧他，要不就是注释他，对吧？他就是那个权威。啊，这就是所有人只要是一个理性的人，你研究基督教教义，找来找去，你就找到家人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那下面我们先做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再结束。
好，这是教会的读书会是吗？很好，我们感谢你以上时间的带领，也请你亲自的来聆听我们，真的去渴慕你的话语，也渴慕你所赐给这世上，真的是你降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也将许多的智慧赐给基督徒，甚至也赐给外邦人。主要你帮助我们借着阅读这些古老的这些优秀的书籍，使我们更加认识世界，更加认识人，也更加认识你。主要你赐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资源和方法，赐给我们够用的专注和精力，赐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赐给我们更加充沛的热情，让我们好在这学习的过程当中是更加以认识你为乐，是以荣耀你为乐。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